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特使宋涛前往北韩访问，美日年度海上军演被视为向平壤发出信号。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被逮捕之后，星期五首次公开露面。此外，第一个纪念苏共政治迫害遇难中国人的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话：俄中关系越来越好的背景之下，不忘记政治迫害历史，悼念受难者有特别的意义。他解释说，他说他觉得为遇害的在俄罗斯华人设立纪念碑对两个国家来讲都非常重要，他能够令到那些来俄罗斯的中国年轻人了解历史。俄罗斯和中国除了友谊之外，这两个国家也都因为类似很多悲剧性事件而联系在一起。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宋涛星期五下午从北京启程飞往平壤。中国说宋涛此行是向北韩通报中共十九大的情况，但公众普遍更为关注的就是他会向北韩核项目问题上面传达习近平的口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宋涛访问北韩主要目的是通报十九大情况的同时，亦都说访问期间中朝双方仲会就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说，中国正向北韩派出特使和代表团，一个大动作，他们将会对结果如何拭目以待。宋涛2015年10月曾经随同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访问北韩，而该次刘云山未能试图说服北韩放弃核武器。北韩驻华大使池在龙在宋涛启程前往是机场送行，宋涛和池在龙在机场贵宾室是交谈了大约30分钟。美国和日本海军已经展开年度双边军演，这个被视为是针对北韩进行核导弹试验的力量展示。14000多名的美军人员正在参加一项为期10日的演习，其中包括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查菲号驱逐舰、马斯廷号驱逐舰以及是巡逻和侦察舰艇。这次向冲绳周边海域进行的演习主要目的是在于让日美两国通过空中和海上的行动训练增加防卫备战水平以及是协同作战能力，再以是向北韩施压，并且向平壤发出美国迅速调动强而有力军事力量能力的强烈信号。这次的演习展开的时候，中国星期四宣布双冻结方案是处理北韩问题的最佳选择。中国和俄罗斯建议美国和南韩冻结在该个地区的重大军事演习，以换取北韩冻结它的核武项目。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拒绝了任何冻结的协议。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齐中将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向记者就是这样说，
I would just add that for forward deployed forces, exercises ar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readiness. They do in fact.
麦肯齐表示，为了推进部署军力，演习是备战能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些演习实际上令到美国的伙伴国家放心，同时形成了强而有力的压制效果。之前演习在西太平洋进行了美韩联合海上军演。长期统治津巴布韦的总统穆加贝在军方较早的时候将他逮捕之后，星期五首次公开露面。这位体弱的领导人身穿着着蓝黄相间的学位礼服，头戴学位帽，在首都哈拉雷参加毕业典礼，人群为他鼓掌。津巴布韦民众希望迅速以及是顺利地解决他们国家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国内反对派人士、民间社会以及是宗教团体都敦促穆加贝在军事接管之后是下台。 但是星期四有报道说，穆加贝抵制这项的呼吁，南非总统祖马亦都打消了大众对事情尽快结束的希望。他告知是议会说，现时就作出任何确实决定为时尚早。津巴布韦官方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穆加贝是企在军事统帅奇文家的旁边，这位93岁的领导人出席了毕业典礼，是他星期二被软禁之后的第一次是出门。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相当多数通过了美国30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修改的税收法案，这个令到连续遭遇立法努力失败的川普总统以及国会共和党人迫切得到的一个胜利。众议院议长瑞安在投票之后表示，这个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他还说，能够令到国会有218名的议员一致同意任何的事情都是一项成就。今年较早的时候，国会的共和党人试图兑现一项重要竞选承诺的努力遭受挫折，未能够废除并且取代奥巴马总统执政时通过的平价医保法案。瑞安一直作为目标的税法改革看上来亦都遇到麻烦。加泰罗尼亚前主席普伊格德蒙德和他的内阁的四名成员星期五在比利时法庭出庭。比利时法庭举行有关西班牙发出的在欧洲逮捕普伊格德蒙德以及其他人的聆讯。法庭将会举行不公开的听证，听取检察官以及是加泰罗尼亚前官员的辩护律师的陈述。然后法庭将会裁决是否要将他们引渡回西班牙。由于他们参与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他们在西班牙面临着叛乱以及是颠覆的指控。美国执法官员星期四宣布逮捕了将近300名的 MS-13 帮派成员。川普政府一直表示要将这个凶残的黑帮从美国清除。近300名的 MS-13 帮派成员近几个星期以来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领导的扫荡黑帮的行动当中被逮捕。有关官员说，在美国境内捉获了214名 MS-13 成员，53人在这个黑帮的老巢萨尔亚多落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和习近平究竟建立了什么的关系呢？在川普总统高调肯定他的亚洲之行的时候，美国亚洲和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也都在对这次访问进行评估。有专家认为，很难确定川普访华时习近平是否告诉他们会派特使访问北韩。也有专家说，中国很可能继续扮演游说的角色。亦有专家表示，川普亚洲之行重申了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应该肯定，但他事事个人化的处理方式却失去了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议程。有前朝高官说，认为搞好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就能够解决北韩核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很天真的想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北韩核武威胁是川普亚洲之行的首要优先。在川普总统结束访华后，北京派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的特使访问北韩。新华社除了一张会谈照片和与北韩讨论中共十九大的内容，没有介绍这次在不寻常时刻进行访问的任何细节，尤其是外界关注的北韩核武危机问题。这个留给专家极大的想象空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尔说，宋涛访问北韩有两种可能。他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习近平已经告诉川普总统知要做的事，他可能告知将传递什么信息，宋涛带去某种强硬信息，或者这个对川普政府是个意外。在川普总统离开北京前往亚洲其他国家后，习近平做出的决定，因为中国和北韩关系已经到了中方无法接受的过于恶化的程度。但是葛莱尔说，他无法判断哪个可能性更高。11月16日星期四，中国公开拒绝美国要求他放弃北韩的建议，显示美中在北韩问题并未突破原有的困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双暂停即是北韩冻结核武活动换取美韩停止联合军演，或者称为以冻结换冻结，是当前形势下最可行、最公平和最合理的方案。而川普总统就在一日前公开表示，习近平同意他们不再接受所谓以冻结换冻结的协议。 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瑟尔认为，习近平特使宋涛向北韩传递的信息可能不会超出他与中方打交道的经验范围，无非继续做美国北韩间的水客角色，讲一些敷衍的说话。拉瑟尔说，很容易想象习近平指示宋涛向金正恩或者北韩可能的最高级官员传递的信息，第一部分是中国尽了最大努力来阻止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由于习近平主席的干预，现在已经阻止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计划，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情况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最好做出某种妥协。第二部分内容是中国和川普总统讲过，他不是个完全不讲理的人，美国人对谈判仲是开放，通过讨价还价或者可以谈判桌上获得更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要降温，川普总统是谈判高手，为什么不看看北韩是否可以同他达成某种交易。不过在川普访问亚洲期间获得川普政府简报的葛莱尔表示，在北韩问题上川普和奥巴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重大不同之处。他说川普总统从一开始就将北韩问题视为美中关系中最高优先事项，他认为值得肯定。葛莱尔说，在马拉亚哥会见习近平时，他就向习近平传递了北韩问题的信息，虽然只是将一个事项放在最高优先受到批评，但是他将问题放到最前面，使习近平知道除非中国积极参与对北韩施压，否则美中关系不会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给予川普政府以肯定。值得观察的是，在中方明确拒绝美国提出的放弃北韩的建议后，川普总统是否仍然会坚持将北韩核危机与美中关系挂钩的政策。跟随川普访日韩中的亚洲协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夏伟说，在采访川普访问亚洲的过程中，他感到很危险的是，川普总统似乎将任何事情都以个人化方式处理，他重视的是和领导人建立良好个人关系，而在交往过程中时时放弃了政策议题。他忘记为什么他在那里，不是简单的去示好和求情赢得好感，而是事关国家利益的议程，需要他有秩序全面的去讨论和捍卫。川普总统重个人关系、重实际结果的风格在这次访问中有体现，就是三名被指控在中国商店偷窃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运动员，在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求情之后立即获得释放，为此他称习近平好了不起。不过夏伟肯定川普总统在日本和南韩的表现，在访问中看到川普的两面，一方面他可以好像以往美国总统这样行动，另外一方面尤其是他到了菲律宾又非常之不同。好的一面是他向美国盟友重新美国对亚洲的承诺，这个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立场，贸易是另外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仍然不清楚他要怎么做，退出 TPP 后美国怎样跟其他11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川普访华从中国带回2500亿美元中国向美国采购订单，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其中一些是已经确定的交易，更多的则是贸易意向，未来究竟是否落实并未确定。川普总统夫妇在访华期间得到习近平夫妇的热情款待，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在故宫的参访。川普总统好感谢中方为他安排的豪华礼仪，但是拉瑟尔说，川普访华热闹的表象掩盖了地区安全的不稳定。他说亚洲国家不希望看到美中发生冷战，但是又希望美国成为他们坚定的盟友或者伙伴，希望在美国一些争议问题上，例如南中国海问题，持强硬立场。他们既不希望看到美中贸易战，亦不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经济强力，不希望被降为附属国地位，他们希望有对抗中国优越主义的平衡力量。他们不希望美国对他们说教，但是希望美国坚持塑造和形成对民主社会和战后秩序的价值。简单讲，就是这个地区既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增长保持稳定，成为经济推动力的巨大市场，同时他们又希望美国成为抗衡力量。拉瑟尔说，川普认为他与习近平的良好互动和密切个人关系可以转化为良好行为，是很天真的想法。如果这种想法成立，他认为可能说明战略平衡发生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 就出任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接受议员的质询。薛瑞福在听证会上表示，当前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大的挑战就是美中之间对于亚洲安全架构的愿景有所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薛瑞福认为，为应对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必须确保维持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薛瑞福说，为实现政府达成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站稳美国的领导地位。薛瑞福在开场致辞时说，同时美国亦都必须在与中国利益重叠处寻找与中国的合作机会。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建构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这样的愿景在多方面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有诸多分歧。另外一位出席确认听证会的是川普总统所提名的新任国防部政策次长人选鲁德。国防部政策次长一职为国防部第三号职位，主管美国国防政策方向。鲁德为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主管。鲁德在听证会上提到，他认为美国目前在全球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是最充满不确定性和最复杂的，而这些快速变化的挑战中潜在的冲突威胁来自于俄罗斯和中国。鲁德说，由于俄罗斯和中国企图刻画其势力范围并主导其邻国，世界大国间发生潜在冲突的阴影再次出现，在建立令各界担忧的军事能力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强势的姿态，展示出不惜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态度。俄罗斯和中国还挑战了自20世纪以来开始执行，同时为美国及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体系。一直以来在美国对台政策上积极友好的薛瑞福，在接受议员有关台湾议题质询时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基于台湾关系法大力支持对台湾的军售和商售，支持台湾获得防卫性武器，重点协助台湾军事转型，确保台湾能够安全因应来自中国的威胁。国会参众两院最新通过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在有关台湾的部分要求恢复美国军舰定期停靠高雄或其他港口，并接受台湾军舰在夏威夷、关岛等港口的进港要求。此外，本法案还提出，美国应支持台湾发展自主水下作战能力，包含水下舰船和水雷，加强两军之间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薛瑞福强调，他支持美台军舰互访，并表示这一项的政策完全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同时亦都符合美国支持台湾、压咗中国的政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华盛顿报道。
一个经济与军事实力日益强大，而且对外日趋强势的中国，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是不是在加大呢？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认为，这种风险的确在加大。前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麦艾文则认为，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爆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这种风险正在增加。他还认为，兜售风险在增加的做法是危险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爆发战争的风险是否加大的问题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埃里森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举行的辩论会上展示了他的看法。艾利森表示，美中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过去一年增加了，目前正在增加，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上升。虽然这个不是说战争可能爆发，更加不是说战争必然爆发。具有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收息抵得陷阱的书的作者表示，目前最为紧迫的危机就是北韩问题。他将这个危机比作为是一个慢动作的古巴危机，而且危机正在加速发展。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埃里森认为， 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美中两国因为北韩问题而爆发冲突。一个就是美国这个守城大国和中国这个崛起大国之间存在着的结构性压力。第二个就是来自第三方，即是金正恩的挑衅。第三是上任不满一年的总统更加容易发动战争的所谓过渡期现象。同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上面拥有的权力这两个制度上面的放大器所发挥的作用。第四个是川普和金正恩这两个决策者的个性以及他们的决策过程。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的麦艾文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对对方的长期意图持有怀疑，都有强大的军队，有很多重大的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和竞争，再加上第三方的存在，美中两国之间的确是存在着爆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麦艾文表示，换句话来说，每当大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战争的风险是存在的。但是他亦都说，美中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并未有是增加，原因包括目前的安全环境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力在增强的同时亦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而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的可能性减少，西太平洋更为多极化的军事现实减少了对抗的可能性。美中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收拾底得陷阱，而且中国制定了避免和美国爆发冲突的政策。和美国爆发冲突会使到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目标受到破坏，而无意中卷入了这样的一场战争，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将会极为高昂。他还认为，即使是美国和北韩之间爆发战争，这个亦都并不意味着美中之间会爆发战争。他还指出，川普在访问亚洲之后降低了北韩问题上面的调子，美国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降低。目前是欧亚集团亚洲事务执行主任的麦艾文表示，他们在谈论收拾底德陷阱的时候，亦都不要忘记张伯伦陷阱，即是过早对一个崛起的大国作出妥协，反而使到他更加大胆，变得更为强势，从而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麦艾文认为，美中之间爆发战争以及是陷入收拾底德陷阱的风险是增加的想法是危险，而且可能会起反作用，因为它会导致你做出一系列危险的应对，使到美国和他的盟友过早的在他们的利益上面作出妥协，甚至会使到一个崛起大国更加大胆，并且采取最终可能导致不稳定的行动。埃里森对此回应说，看到危险并不是危险，而未能够看到的危险才是危险。他说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62年的古巴危机为大家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例证。在两个人开始辩论之前，40%的与会者认为美中两国爆发战争的风险是增加，近60%的人认为这种风险未有增加，但是在辩论结束之后，认为风险是增加的人占了52%，48%的人认为风险是没有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13日，美国西维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市州议会大厦里面举行的记者会上，州长吉姆·贾斯提斯在评论到中国公司有意投资该州天然气项目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长吉姆·贾斯提斯对在场的记者说，大家来想象一下，世界上有哪个能够描述出$837亿的投资是怎样的？如果投资顺利实现，这个将是西维吉尼亚州历史上吸引的最大一笔投资，投资总额甚至超过该州一年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西维吉尼亚州的 GDP 为$734亿，在美国50个州之中排名第40位。贾斯提斯州长说，$837亿可能可以重建西维吉尼亚州的所有城市，他们门口的这一笔投资的重量级是难以想象的。11月9日，在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西维州商务部长伍迪斯拉舍和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负责人凌文在北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后者计划在未来20年为西维吉尼亚州的页岩气、电力和化工生产项目投资$837亿。今年8月，中国国电集团和神化集团这两家中央直属企业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公开数据显示， 两家公司从早前总资产超过1.8万亿元人民币，合并后电力总装机容量位居中国第一。川普访问中国期间，美中两国签订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协议，其中美国天然气领域似乎受到了中国企业的特别青睐。除中国国家能源与西维吉尼亚州签署的页岩气全产业链开发示范项目框架协议外，中石化、中国银行、中投公司和阿拉斯加州政府亦都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联合开发协议，协议金额达430亿美元。此外，中石油和美国切尼尔能源公司签署了 LNG 液化天然气长约购销合作谅解备忘录，协议金额达110亿美元。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资源来自阿拉斯加北坡的气田。据阿拉斯加管道开发公司介绍，规划中的项目包括位于北坡的天然气处理厂、800英里约1300公里长的输气管道，和位于该州南部基内半岛尼基斯基的液化处理厂。而在西维吉尼亚州方面，该州天然气资源丰富，主要为页岩气，靠近美国东北部天然气主要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健全。该项目预计主要满足美国国内的市场需求，并强调下游产业增值链。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和西维州页岩气产业的合作其实由来已久。神华公司自2002年开始就和西维州大学合作研究煤炭直接气化技术。2014年初，神华美国控股公司和美国 ECA 公司合资，在与西维州相邻的宾夕凡尼亚州格林县开发页岩气。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协议无约束力，项目落地阻力重重。美国近年来的页岩气革命使天然气产量亦都在不断攀升，美国已经成为了天然气的净出口国，预计到了2020年，美国将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的世界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同时，在环保压力和煤改气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近年来对天然气需求不断提高。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的数据，中国已经与卡塔尔、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每年400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购买协议。不过从2018年开始，这个供应将不能够满足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到2030年，中国将面临每年2000万吨的供应缺口。油气和船运行业咨询公司 Parton and Partners 驻休斯顿的商业情报全球主任杰森菲尔向美国之音介绍话，西维州、宾夕凡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一带盛产天然气，勘探风险和成本好低，产业成熟。菲尔话，但问题是投资规模咁大，中国投资者能唔能够攞到佢哋所希望嘅嗰一种回报？而家嘅问题系商业性嘅，而唔系项目本身。阿拉斯加嘅系列项目一直缺乏投资同买家，目前仍处于前期工程同设计阶段。根据2012年嘅估计，项目需耗资650亿美元。此前有兴趣嘅埃尔森美孚、康菲公司、英国 BP 公司和加拿大皇家公司都撤回了投资申请，中资企业430亿美元的投资意向可能亦都不足以满足这个项目的资本需求。另外，菲尔指出，谅解备忘录可以引领项目开发进行，但没有约束力，中国投资者可以随时撤出任何项目协议。菲尔认为这些的备忘录不足以保证资金到位。对于任何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讲，最重要的挑战是签署承购合同，亦都就是购买这些项目生产的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具有约束力的合同。菲尔对美国之音说，最难的是要保证这些项目有竞争力，使合同到位，然后你才能够拿到这些合同去银行为工程建设融资。西维州商务部长斯拉舍在13号的记者会上拒绝提供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但是他不排除项目计划发生变化的可能。斯拉舍说，他们已经初步指定了一批项目，总金额达到了837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进，如果项目完全不发生变化，连他都会吃惊，项目太大了， 而家仲系初期，将来一定会有啲变动。斯拉舍预计施工活动会喺明年呢个时候进行。佢话呢个唔系未来模糊不清嘅一个时间点，佢哋喺工程同时间框架上都有明确嘅安排。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中国九月份减持美国国债，中国太阳能生产厂家隆基考虑在美国开厂被关税。柬埔寨反对党领袖呼吁国际社会断绝同红心的关系。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今年9月出现8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但仍然处于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虽然从今年8月的12,000亿美元下降至9月的11,800亿美元，但仍然是美国之外世界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日本位居其次，持有美国国债10,900亿美元。自从今年1月以来，中国已经是增持了近13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2017年的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在购买美国国债，以抑制人民币的升值。今年截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是升值了大约 4.7%， 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6.5%， 导致了中国在去年的绝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出售持有的美国国债，以阻止人民币的贬值以及资本外流增加。中国太阳能生产厂商陆基绿色能源科技公司考虑在美国开办一家工厂，这个决定可能和美国威胁要提高进口关税有关。设在中国西安的这家公司的美国分公司总经理费洛瑞斯星期三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隆基公司今年4月在美国发起寻求征收关税以保护中国太阳能生产商的一次贸易诉讼案之后，开始考虑在美国设厂。他表示，隆基公司正在设厂生产太阳能电池以及组件的多个地点进行评估，就政府是否提供优惠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还有就是对乔治亚州破产的太阳能生产商桑尼亚公司贸易申诉的处理结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上个月建议对进口的太阳能面板征收高达 35% 的关税，川普总统将会在明年1月中旬前作出最终的决定。一名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表示，在柬埔寨法院裁定解散柬埔寨救国党之后，国际社会应该切断同红心总理的政府联系。桑兰西在华盛顿对美联社表示，柬埔寨最高法院的命令是民主的丧钟。他还说，他们希望能够重振民主，因为柬埔寨人民希望民主变革，国际社会亦都不会让红心扼杀柬埔寨的民主。柬埔寨最高法院解散全国最大的反对党，很有可能让已经大权在握的红心总理进一步巩固权力。美国白宫呼吁柬埔寨政府取消最近对救国党采取的行动，释放该党领导人，允许反对党、公民社会以及媒体的合法活动。三名记者和他们的司机由于携带一架遥控无人机进入缅甸，违反了缅甸的进出口法律，而可能面临3年的监禁。他们到缅甸是为了向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三名的记者分别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是缅甸。他们上个月在缅甸首都是内比都采访了一名议员，拿出无人机从上空是拍摄议会大楼之后是被逮捕。缅甸根据1934年的飞机法已经不经审讯判处他们2个月的监禁。土耳其国家电视台表示，这些记者获得到拍摄纪录片的许可，但是逮捕他们的缅甸官员就说，他们在进入缅甸的时候未有向海关申报这一架的无人机。加拿大皇家公司在基石输油管道南达科他州段泄漏了5,000桶原油之后，关闭了部分的管道。南达科他州输油管道附近的居民说，空气当中弥漫着石油的味道。南达科他州政府官员说，检测到地下发生的泄漏之后已经是控制到局面。据说原油是未有漏入饮用水源，河流亦都未有受污染，但是估计这次大约80万升的原油泄漏将会给予了坚决反对扩建基石输油管道的人提供新的弹药。基石输油管道从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是将原油输送到墨西哥湾的炼油厂。 俄罗斯警告美国政府出资的新闻机构说，他们很可能会根据新的法律被认定为是外国代理人。这个行动是对美国的报复。美国要求克里姆林宫资助的 RT 电视台在美国注册为是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司法部星期四表示，已经通知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以及是七家另外地区新闻机构，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下院杜马的议长说，外国资助的媒体如果拒绝依照新法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就将会禁止在俄罗斯运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陆委会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三表示，习近平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既定方针在台湾没有市场，恐怕亦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需要双方面的沟通和处理。他再次呼吁北京当局把握契机，展现新思路、新举措，促成两岸对话与沟通。同时，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如果真是有打破僵局的诚意，就应该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11月15日星期三，在一个关于中共十九大后权力报告的研讨会上，用英语向在场国际学者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共十九大传达对他发展道路与制度的自信。他说陆委会无意重谈中国威胁论的旧调，期待中国大陆通过制度革新，看到一个更繁荣稳定、富裕文明以及民主开放的大陆，成为担负维持全球以及区域和平稳定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他说相信这个亦有助于两岸关系正面发展。张小月在讲话中再次呼吁北京当局在两岸关系上展现创新思维。他说
In his report 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张小月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尊重台湾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他们正面看待，但是习近平亦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既定方针，这个主张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恐怕亦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需要双方面对沟通与处理。中国大陆在对内部发展有新醒思的同时，面对新时代的两岸关系亦应该跳脱旧时代的框架，展现创新思维与善意。张小月说，习近平在十九大几次提到以人民为中心，而蔡英文在竞选总统期间亦曾经提到未来执政一定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另外，现阶段两岸都聚焦内部改革，他认为两岸领导人既然心中都有人民，亦有改革的决心，就应该改变过去难以持久的互动模式，以双方的最大公约数人民与改革作为两岸关系发展以及沟通对话的基础。张小月表示，对去年520以来中国大陆的做法，包括限缩中国大陆观光客以及学生到台湾，采取一些军事与外交等对台压迫手段，感到非常遗憾。他说这个升高了两岸的对立，他呼吁北京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务实看待两岸现状。他说
I'd like to again call on mainland China to seize the current opportunity。
张小月说他要在这里郑重呼吁中国大陆把握当前契机，两岸可以各自政治争议，实事求是，展现新思路、新举措，促成两岸的对话与沟通。台湾愿意伸出善意的双手，与对岸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张小月是在陆委会委托高等政策研究协会举办的中共十九大之权力格局与政策前瞻研讨会上发表这番讲话。该研讨会为时两日，邀请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学者，分不同场次探讨十九大后中国大陆权力变化、情势发展和未来经贸以及军事动向。在研讨会上，就习近平思想发表讲话的美国丹佛大学教授 授以及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瑞生对媒体表示，在中国大陆内部，根据他的观察，和平统一与非和平统一的想法同时存在，都有支持者。他认为目前大陆官方是支持和平统一，但是和平统一的着眼点和过去不同，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防止岛内台独势力发展，现在则是着重用更多方式吸引台湾商人和年轻人到大陆去。赵瑞生说，
年轻人到大陆去，然后从这个角度来使年轻人或者台湾跟大陆。
赵瑞生说，从这个角度来使年轻人不单止在经济上互相依存，而且更加认同中国大陆。这种政策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心灵的契合，两岸经济的融合，不像过去只是强调两岸经济交流，现在是经济的融合。所以习近平的政策在软的方面亦有硬的，硬的方面亦有软的。赵瑞生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包括了统一台湾的想法。赵瑞生说，亦就是2035年经济上的小康，2050年的强大国家，实际上在习近平看来实现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国家统一。作为他最重要的历史里程，台湾如果能够在他手上统一，这个是非常大的政绩。这个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他觉得从中国梦的隐含当中已经可以提到这一点。在这个之前刚落幕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台湾领袖代表宋楚瑜在会上表示，不要被历史成为绳绑住手脚，应该将绳切断，伸出双手好好合作。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民进党当局用一条绳绑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手脚，那个就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即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他说，台湾方面如果真的有打破两岸僵局、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诚意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报道。
欧洲在台商务协会公布2018年建议书，向台湾政府就如何改善欧洲企业在台的投资和工作环境进行建议。在场接受建议书的台湾政府官员表示，将会对建议逐一研究分析回应，并将保持同商会的互动和沟通。针对两岸交流陷入僵局，欧洲商会表示，目前为止对在台的欧洲企业并没有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洲在台商会星期三公布2018年对台政府建议书，今年的主题是扫除台湾经济向前迈进的障碍。欧洲商会在今年建议书之中提出132项议题，其中84项是去年未解决的问题，48项是今年新的议题。建议书列出阻挡台湾经济向前迈进的五大障碍。首先是劳工法律，建议书说，劳动基准法经过修订之后，从2017年开始实施，雇主和员工普遍批评新制度过于僵化。新法规定劳工每七日要休息两日，其中一日是例假日，在于七日之中选一日为休息日，及所谓的一例一休。例假日不得要求员工加班，劳工每月加班时数上限是46小时。另外，劳基法要求雇主准备并且保存员工每日出勤记录，令到雇主管理成本大幅提高，导致雇主不愿意对员工提供更有弹性的工作环境。欧洲商会建议，如果能够在法规加入一些弹性，将会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欧洲在台商会副理事长胡日新在发布会上面说明，第二大障碍是专业人才短缺。
The next major hurdle is the skills shortage in Taiwan.
胡日新说，另外一个障碍是专业人才的短缺，正是现已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佣法草案可能会帮助解决外国专业人士在台湾工作和生活面临的问题。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在草案之中仍未获得解决。外国人士在台湾生活和工作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台湾要雇佣外籍人士仍然遭遇很多繁琐的程序，台湾对外籍人士仍然维持一些无理的签证及工作许可规定。另外，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要申请工作许可及签证，程序既复杂又耗时。建议书的第三障碍是能源安全以及转型。建议书说，台湾当局已经展现对能源改革和永续能源的承诺， 台湾政府重申要在2025年达到无核家园的目标，到时全国 5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燃煤电力降到 30%， 再生能源电力比例提高到 20%。 不过台湾的初期目标并未达成，建议采取行动，包括开发基础设施、简化环境影响评估流程、简化再生能源的申请审查流程、奖励电力设施改建等。第四大障碍是法规的不确定，有案例显示台湾行政部门在缺乏正当的原因之下推翻原有的决定，这些是法规程序不够透明的案例。建议书认为，如果能够做到充分透明化，提供意见反馈与讨论的机会，在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潜在问题就能够提前发现，有所因应。亚洲商会提出的台湾经济第五大障碍是本地标准及其他贸易障碍。建议书说，台湾近年来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有进展，但是某些领域，包括汽车产业、电机工程和设备产业、食品产业等等，仍然有与国际标准以及管理不一致的本地标准与惯例。这些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对本地以及在台湾营运的外国厂商都造成损害。建议书认为，无论政府如何万能，都没办法完全令到台湾的经贸免于全球总体经济因素的冲击。而捍卫外来的冲击的最佳的办法，就是创造一种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法规环境，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欧洲商会副理事长胡一新在发布会上将建议书递交给在场的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陈美玲。陈美玲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政府对商会的建议会逐一研究回应。
我想这个外商他们所关心的这些议题都不是今天突然的，很多都已经长久存在的。
陈美玲说，外商他们所关心的议题都不是今天突然的，很多都是长期存在的，好像劳基法的部分，他们一再反映缺乏弹性。这些在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跟他们接触，他们就跟他报告了。赖清德院长上任之后就想修改劳基法，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就将外商所有的意见收集。好高兴这一次几乎他们所提的意见都在他们送出去的立法院草案里面，所以他想大家今天都很高兴对他们的意见有回应，而且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谈到台湾经济前景，没办法不考虑到中国因素，过去一年多以来两岸交流陷入僵局，对欧洲商会成员是否有所影响呢？欧洲商会副理事长胡日新在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欧洲商会不在政治问题上面进行评论，不过他表示过去一年来的两岸关系对欧洲商会成员的影响十分有限。欧洲商会执行长何飞日亦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Jus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nobody's raised anything like this in opposition papers.
何飞日说，给你一个例子，就是在他们的建议书里面没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所以两岸关系在他们的建议书里面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对他们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影响。欧洲商会表示，每年欧洲国家对台湾直接投资的总额超过440亿美元，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欧洲商会每年都向台湾政府递交建议书，提出他的成员包括400家企业和组织、850位个人会员所关心的议题。欧洲商会说，和其他国家相比，台湾政府展现解决欧洲商会提出的建议的意愿，如果能够积极落实行动，相信可望获得重大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的采访报道。
100年前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各种红色恐怖随之而至。在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当中，很多华人亦都无法幸免。俄罗斯第一个纪念当年遇害华人的牌匾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揭幕。有分析认为，中俄两国关系日益密切，政治迫害历史亦都将两个国家连埋在一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十月革命后的各种红色恐怖中，当年在苏联的很多华人和其他的外国人一样都无法幸免。由俄罗斯活动人士所发起的名叫最后地址的活动中，俄罗斯第一个纪念遇害华人的牌匾在今年四月在莫斯科揭幕。这个由不锈钢制造比手掌仲稍大的纪念牌匾被固定在国际红十字会莫斯科办事处大楼的外墙上， 当地紧邻日本大使馆，离市中心不远。著名的莫斯科和平大街就在附近。纪念牌匾用几行俄文简单介绍了一位名叫王希祥的华人在斯大林清洗中遇害经历。上面写着，王希祥曾住在这里，是洗衣店的烫衣工。他生于1888年，1938年3月15日被捕，1938年9月10日被处决，1989年被平反恢复名誉。纪念碑人权组织提供的现已解密的苏共秘密警察档案显示，50岁的王希祥来自中国山东，农民出身，是文盲和非党派人士，被捕时没有苏联国籍，是中国公民。他的妻子是一名俄国家庭主妇。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指控王希祥的罪名是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研究政治迫害历史纪念碑组织认为，王希祥只是因为自己的民族出身遇害。虽然斯大林没有发动专门迫害华人的行动，但1938年1月31日曾经下令秘密警察展开俗称间谍破坏分子主要针对外国人的镇压。命令中的外国人包括了中国人、哈尔滨人、德国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人、伊朗人和罗马尼亚人等等。远东地区的很多华人当时亦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即白力、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等地，最近几年都发现了一些遇害华人的集体墓葬。研究政治迫害历史曾跑遍远东地区的波兰摄影家托马什说，他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郊外曾经亲眼看到因为修路而发现的埋葬有500多名的华人的集体墓葬，当时发现了很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随身物品。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中关系越来越好，来俄罗斯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这个背景下不忘记政治迫害历史，悼念受难者具有特别意义。
Мне кажется, для вообще дл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чтобы вот те люди из Китая.
尼科里斯基话，佢觉得为遇害嘅在俄华人设立纪念牌匾，对两国嚟讲都非常重要。佢能够使嗰啲嚟俄罗斯嘅中国人，特别系年轻人了解嗰段嘅历史。公众应该知道，俄罗斯同中国除咗友谊外，呢两个国家亦都因为类似嘅好多悲剧性事件而联系喺一齐。最后地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波布里克说，他们对王希祥几乎一无所知，没办法找到王希祥的亲属，因此更谈上亲属提出申请为他设立纪念牌匾。他认为王希祥案例特别讲明了牢记政治迫害历史的重要。提出申请为王希祥设立纪念牌匾的活动人士格林贝格说，他曾经住过紧邻王希祥住过的那一栋大楼。中国当时的动荡可能使王希祥来到苏联，但是农民和不识字的王希祥在没有法院申判的情况下被捕然后遇害。王希祥甚至可能不知道围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苏联民主化浪潮中的1989年他才被平反，成为共产党迫害普通民众众多案件中非常典型案例，为王希祥设立纪念牌匾非常有意义。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红色恐怖和大清洗之中，秘密警察必须完成逮捕和处决定额，王希祥因此遇害。尼科里斯基说，他觉得秘密警察为了完成计划而杀害了王希祥。秘密警察当时都想尽快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然后向斯大林或者是其他的组织镇压迫害的领导人报告请赏。他们想要此展示在俗称所谓的反革命间谍行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后地址活动由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帕尔霍敏科在2年前发起，灵感来自于2014年在德国启动的为纳粹大屠杀遇害犹太人设立纪念牌匾的行动。最后地址活动目前已经扩展到俄罗斯的地方城市。一些独联体和东欧国家 呢一项嘅活动通常喺受害人嘅住所或者系办公地墙上固定纪念牌匾，每位受害人一个牌匾，有时一栋大楼嘅墙上有多块嘅牌匾。受害人嘅资料嚟自纪念碑人权组织。呢一个活动上个月曾经喺圣彼得堡嘅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外墙上揭幕一块牌匾，纪念博物馆嘅一名30年代遇害嘅钱币学家。最新揭幕的牌匾位于离红墙冇几远莫斯科特维尔大街的一栋大楼外墙上，用来纪念1938年被处决的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杰夫。他因为在20年代提出康德拉杰夫经济周期理论而闻名。很多的俄罗斯知名经济学家参加了几日前的纪念碑牌匾揭幕仪式。康德拉杰夫1928年在写给他的朋友索罗金的一封信中说，苏联农村当时到处是恐怖，城市里面充满暴力，布尔什维克政府要求知识人士公开忏悔，多数人在这一场人格受到羞辱的活动中被逼低头和当局合作，不合作的人会受到处罚。索罗金20年代初被布尔什维克政府驱逐后前往美国，后来创建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最后地址基金会的活动人士说，王希祥曾居住的那一栋大楼现归属于俄罗斯外交部管理外交房产的总务局。国际红十字会莫斯科代表处目前在那一栋租任办公。由于一些俄罗斯官员并不理解牢记政治迫害历史的重要，他们经过艰苦努力，通过多轮谈判后才被允许为王希祥设立纪念牌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中国宣布将会放宽并逐步取消外资对中国金融机构所有权的限制，这样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开放金融市场呢？美国主要传媒报道都认为，这个宣布并不会很快改变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现状和中国本身的金融体制。国际金融机构对此持积极但谨慎的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上星期五，中国作出了放松对外资在中国金融领域投资限制的宣布。中国财政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外资对中国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系期货公司所有权的上限将会从目前的 49% 升到 51%， 并且在3年之内取消这个上限，届时外资公司可以达到 100% 的所有权。其次是提高外资在中国的保险公司的投资上限，3年内可以升到 51%， 5年内是取消上限。最后是中国准备取消外资对中国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上限，目前这个上限为 25%， 但是中国政府还未有宣布具体的时间。中国监管机构仍然在制定具体的规定，并且会在近期予以公布。中国是美国总统川普离开北京之前前往越南的几个小时之后作出上述的宣布。这些限制的取消本来都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作出的承诺，但是一直未有兑现，近年来甚至有所收紧，从而限制了外国金融资金的扩张能力，让外国银行感到失望。来自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2016年外资占中国银行总资产的比率创下了历史新低，包括美国银行、高盛集团、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纷纷都是卖了他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国际金融机构对这个宣布反应不一，彭博新闻社的标题说，中国作出金融机构开放市场的历史性决定。报道引述美国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以及摩根士丹利的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将会进行致力于在中国的业务。高盛集团表示期待在中国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瑞银集团则是说将会继续推动增持他们在中国合资企业的股份。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执行官戈尔曼表示，这个是首次可以通过拥有 51% 的股权来控制自己命运，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步。戈尔曼表示，摩根士丹利将会在现有的股权 49% 是升到 51%。 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金融机构对中国此举表示谨慎欢迎。报道引述花旗银行表示，花旗希望在新规定公布之后对它的细节进行研究。美国的主要媒体报道认为，这个宣布并不会是很快改变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现状，亦或是中国本身的金融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